深以为傲的姐姐。在跟踪采访中，我们明白了一件事，虽然妹妹华子和弟弟小庆总是任性找茬，实际上他们最喜欢姐姐了。留下看家的时候，华子准备晚饭，小庆则跟个小大人一般坐在一边静静地等着，没有了撒娇。姐姐在的时候，总是吵架的两个人就像变了个人。把炒饭的原料放进中式炒锅，华子像模像样地炒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用力颠起中式炒锅，米饭随之在空中飞舞。我们对他完全不像小学生的技术吃惊不已，他告诉我们最近很享受做饭。
我会在网上找菜谱，现在能做一些更复杂的菜了。
弟弟小庆似乎也非常认可华子的手艺。
华子做菜比姐姐好吃。
据说优子刚开始由于打工经常不在家的时候，如今已经完全爱上做饭的华子是不愿意帮忙的。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他转变了想法，那就是姐姐遇到了交通事故。遭遇交通事故。优子开始打工后过了一年，与我们相遇的大概半年前，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在没有护栏的路上遭遇了交通事故。优子被救护车救起，随后住进了医院，伤势很重，右腿半月板撕裂，膝盖以下完全无法动弹。看到带着呼吸器被送回病房的优子那令人心痛的样子，家人都说不出一个字来。对妹妹华子和弟弟小庆来说，总是笑着鼓励自己的姐姐永远都很坚强，是二人的守护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这么依赖她。可现在姐姐却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华子永远也忘不了看到姐姐那个样子时所受到的打击。
我姐姐脚受了伤，得住院动手术，看上去非常痛，竟然还带着什么人工呼吸的器具。看到她这个样子，我差点哭了出来。我再也不想看到那个样子，所以明明想去探病，嘴上却说着不要去。我只去过一回，不过我也挺担心的，生怕姐姐要是讨厌我了该怎么办。
母亲非常忙碌，可每天还是见缝插针抽空去优子的病房探望。优子担心长此以往妈妈的身体会垮掉，不让探望，可母亲还是坚持如此。母亲每次都会叫上华子，即便如此，华子也再没去探过病。
姐姐看上去又痛又辛苦，我看着就很难过，这样一来探病变得非常难熬，就算妈妈叫我去，我也不想看到姐姐痛苦的模样。
结果华子一直到姐姐出院都没再去探过病。她告诉我们，手术结束后强作欢颜的姐姐的笑容是最让人难过的。
之所以明明想去探病却没去，是因为如果我去了，姐姐就会逞强，明明很痛她会强忍着对我笑，嘴硬说自己没事。
华子忽然沉默了一下，接着说，
所以哪怕能帮到姐姐一点点，哪怕能帮到姐姐一点点，
自己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这就是想法转变的瞬间。姐姐究竟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在姐姐受伤之后才意识到现实的华子，强忍着的泪水滑出了眼眶。
太厉害了，真是个好姐姐，每天我都是充满感恩的活着，满心都想着不愧是我的姐姐，做着姐姐该做的事呢，我得向她学习。
从此以后，哪怕是为了优子也要出一份力。她就这样决定了，优子姐姐守护着整个家，那自己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力。华子的话让我们意识到，这个家拥有能够跨越一切困难的力量。
我才上小学，可姐姐真的很能干，她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都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得到。总是姐姐在打点家里的方方面面，妈妈又要工作，所以我觉得该轮到我了。我非常感谢我姐，每天都很感激。现在我想跟姐姐说。
沉默 华子鼓起勇气继续说道，
谢谢你。
听到华子的那声谢谢，我们不禁红了眼圈，从即便忍不住抱头痛哭也依然相互扶持的姐妹俩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生的力量。谢谢你跟我们说了这么多。谢谢你这句话竟然有如此的重量和回响，华子为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即便如此，还是想守护好家人。跟踪采访的最后是送打工结束的优子回家，晚上10点从店里出来的优子换乘几班公交车急匆匆往家赶，回到家后脱掉校服换上运动服，开始准备晚饭，煮意大利面。晚上11点过后，我们跟简单应付完晚饭的优子说，终于可以休息了，可他却要开始学习。为什么要这般努力呢？
为了妹妹和弟弟，虽然也是为了妈妈，但更多的还是不想让弟妹因为生在单亲家庭而吃苦。小庆要是说想踢足球，我想买足球鞋给她，所以我想跟他们一起努力。我是姐姐，得更加努力才行，我不想家人受苦。
我们想起了傍晚留下看家的华子流着眼泪说，姐姐真的很能干的样子。刚才采访的时候华子哭了哦，说是因为有姐姐在自己才能活下去。我们转述了华子的话，想鼓励一下精疲力尽的优子，因为我们也想看到优子喜悦的表情。可是优子一直低着头，听到华子的话后第一次在我们面前落泪。不论多苦都没哭的优子静静地流着眼泪，然后只说了一句话，太好了。拼命工作守护家人的优子的脊背，无比可靠的脊背，因流泪而颤抖着，也许他正拼命压抑着内心的脆弱顽强活着。想到这里，我们越来越想为他呐喊声援了。升学，迈向梦想的第一步。优子决定早日进入社会工作，为母亲分忧，于是放弃了考大学，决定去上2年就可以毕业的专科学校，学费可以通过申请奖学金贷款来缴纳，不中断打工的话，在校期间的生活费也算是有了着落。但是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入学前需要缴纳的入学准备金，如果不能在3月31日之前缴纳，合格的成绩将会被取消。3月中旬结束了毕业典礼的优子，连日持续着从早到晚10个小时以上的工作，他拜托店长给自己尽可能多的安排打工的时间。3月下旬，我们去打工的地方探望优子，优子正在居酒屋的厨房深处清洗着堆积如山的餐具。挺辛苦的哦。听到我们的声音，他笑着回头，手中清洗的动作不停，回答道，我想让弟弟妹妹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家里穷不能买，不想让他们忍受这些，想让他们过上跟朋友一样的普通生活。回答中没有出现为了自己上学或为了自己的梦想这样的字眼。当然，也许正因为准备金的缴纳期限逼近，他才要在体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增加打工的时间，努力工作。可是能够坚持下来的真正理由到底是什么？也许就是家人的存在吧。那一日我们在工作的休息时间找到优子，发现他正一个人在居酒屋所在大楼的楼梯平台上看参考书，是中文学习参考书。优子想考的专科学校是空乘培训学校，在高中生英语演讲比赛中曾经入围全国大赛擅长英语的优子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成为一名空乘。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放弃大学之后，他没有放弃梦想，继续寻找进修的学校。当他得知有专门培养空乘 和在酒店行业等国际化人才交流现场工作的人员的专科学校时，马上参加了考试。优子高中时代的成绩是25，一直名列前茅。直到他要放弃考大学时，老师甚至比他本人还要遗憾。这样的优子毫无难度地通过了专科学校的考试，因为成绩优秀，他将作为免除部分学费的特别优待生入学。到了三月末，为了赶在限期之前支付准备金，他从早到晚泡在打工的地方，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还努力学习中文，希望能够距离成为空乘的梦想更近一步。看着争分夺秒学习的优子，我们发自内心的希望能够让他更加游刃有余的尽情的学习。但是优子在如此忙碌的生活中也没有迷失乐观奔向梦想的心，努力地生活着。四月，优子顺利进入了专科学校，同时妹妹华子也升入了初中。在华子的入学典礼上，一身新校服的妹妹身边站着一身黑色西装腰杆笔直的优子，二人手牵手走过樱花飘舞的小道的身姿透着自豪，让旁观的我们也满心喜悦。今后等待着他们的绝不是轻松的人生，但是他们家人之间一定会互相扶持，互相安慰，共度难关的吧。我们禁不住祈祷，希望这一家人能够克服一切难关。脸上带着温暖笑意的两个人互相祝贺着彼此的升学，姐姐看着妹妹，妹妹注视着姐姐，说出了同样的话。相比自己的升学，更为姐姐妹妹的升学高兴。见证姐妹二人踏上新的人生旅程，我们再次想起了本书开头的设问，二人的确是看不见的贫困这一艰苦状况下的典型案例，连孩子原本应该享受的学习的权利都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可是社会该如何去帮助这对姐妹以及这个家庭呢？奖学金制度的完善，儿童抚养补贴的提高等，哪怕是进一步完善现有制度，也能帮到优子和他的家庭吧。另一方面，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否定采访中优子一直重复的话，为家人去打工没什么不开心的，无法否定他靠自己努力奋斗的样子。优子和他的家人虽然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但是内心丰富，笑容满面，更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态度积极向上，那其中有用金钱无法衡量的宝贵的家族之爱，这也是直面经济穷困这一严峻状况，家人团结一心努力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生出的无法切断的纽带。当然，现今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穷困家庭的孩子们来说尚且无法提供十分完善的援助，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依然有很多孩子心怀希望，化困难为生存的力量，努力向前迈进。优子和他的家人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为了守护最重要的家人而不断工作的高中生穷忙族，我们再次强烈感受到他们的坚韧和顽强不可小觑。在他们尚且还能靠自己的力量坚持下去的时候，尚且还满怀活下去的能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努力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让孩子们至少能够享受安心学习的权利。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